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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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，请拿起为是三十论诵义冠。顶戴一下，还是要再讲一下，就是在荧光幕面前的朋友，端身正坐，专心听讲，不要做其他的事，这样重法才能够得到法益。接着讲十三页，上次讲的，就是圣教中之法相，就中间那里啊，如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等，如是等法相，皆是有。若法相非有，则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法，何得而有？何得而安立？如果一切世间的法相都没有的话，那么这个世间的一切事啊，跟出世间的一切诸法怎么会有呢？怎么能够安立呢？这个是外人对一切唯有事无外法相这一句话的质疑。举诵以答的论主，就是世亲菩萨为回应此两个质疑啊，就用寄送来回答他这个问题。有假说我法，假说，这是回应外人说有这两个字的怀疑啊。外人的意思是说，若如你所说的，实在没有我跟法，那么，就不应说有我相及法相。这讲说实在没有我法，这个我是什么呢？我就是人。所以他举出这两个字啊，举出这两个字啊，就代表了什么呢？我是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代表有情。那用法来代表其他的一切无情的东西啊，有情的就用我来代替，就是人啊，所以人法这两件东西啊，两样事，所以等于就是说一切有情无情了，那则不应说有种种我相跟法相啊。那这个我相呢，如果是我本人的主观的，就是我相啦。然后客观的话就是人相啦，对不对？就他人嘛，这单数的话是他人，那如果多数的话就变众生相啦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这三个东西，我相是第一人称单数，对不对？人相是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单数，就是用英文讲，就是这个 I， 这是 you, he, her， you, he, she， 这个单数，然后众生相就是多数的啦，那这个多数可以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人称都可以，是我们、你们、他们，都叫是众生相。所以众生相不是只有他们，还包括你们我们，对，这才所有的众生啊。那么这些众生，所以众生相，或者你可以这样讲，众生相包括我相、人相，或是我相也包括人相、众生相，这样的吗？因为以我这个众生单数的我代替了所有的人相，所有的众生相，那 不管怎么说，反正就是说这些都是有情，对不对？那么有情它一定有生命，对不对？它一定有住在这个世间一段生命，有一个时间性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所以就产生什么寿命相，所以寿命相就是这个有情，它住在世间的住于世，有情住世的长短，叫做寿命相，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都各自有差别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的，就是众生，也就是寿命相。他们一定有寿命，一定会住在这个世间，或长或短，乃至于最短的这个乍生乍死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就马上生了，马上死掉了那种，啊、哦，或是朝生暮死的那个虫子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乃至于那就像。有的一春一秋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有的生一年啊，有多年生啊，啊、哦，那，然后像动物啊，大概就是十年左右啊，啊、哦，那我们人呢，就是几十年啊，那象就久一点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乌龟又更久了，对，所以它不管怎么样，它就是，所以既然是有情。有情一定他有，他一定会注视多久，然后那个有情注视的时间呢，就称为他的寿命相。那这个寿命相是所有的有情都共通有的啊、哦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所说的“我人众生寿者”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、哦。好，那么。这外人说啊，如果你说实在没有我跟法，或是人跟法，那么就不应该说有种种我相跟法相。啊，既然没有我跟法了，他哪有相啊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应该现出种种相。可是现前他没有讲出来啦，可是现前世间都有相啊，比如说我有我这个相状啊。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人有人的相貌，然后动物有动物的相貌，啊、哦，那种种法也有种种法的相，啊、哦，譬如善法有善法相，恶法有恶法相，对不对？所以确实是有啊。那现在既然世间出世间都说有种种我相跟法相，什么叫世间出世间都说呢？比如说。都说的意思就都肯定了啊、哦，比如说世间里面，男人有男人相嘛，啊、哦，女人有女人相，大人有大人相，小孩有小孩相，老人有老人相，对不对？那么活人有活相，死人有死相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都有相的啦，啊、那疯子有疯相，呆子有呆相，对不对？所以。一切都是有相的，不会没有相啊。那出世间呢？这个罗汉有罗汉相，须陀洹有须陀洹相，菩萨有菩萨相，佛有佛相，没错吧？对，这确定的，所以这是出世间的相，对，啊、哦。那么大菩萨有大菩萨的相，小菩萨有小菩萨的相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狱有地狱相，恶鬼有恶鬼相，对。所以确实是有好，那么所以我相跟法相应该都是有，而不是没有。那你怎么说没有呢？啊，那论主就回答说，翻过去了14页，说这所谓的有啊，都是只是假说啊，也假说有我法啊、哦，那因为那些有啊，其实是假有，而不是真的有，啊、哦，因此陈述那一些假有之说，就称为假说，啊、哦，那么 假的意思啊，是暂时有的，也就是说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所以是暂时暂存的现象啊，暂存的状态讲的。那么权且安立啊，因为这个权且安立就是依我们的认知去看它的那个实相，它的实相是暂时存在，所以我们权且安一个名字给它，叫做安立，这样的吗？我们权且安一个名字给它，让它这个成立一个法，这样的。非实在实际上有实体，有真正有实体啊。还有这个假说，也就是假名啊。你看这个，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唯识，或是接触过比较深的佛法，这些东西都听起来都很新鲜，是不是？假名啊，那么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这名，世间人把名当作是实在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举一个例子，儒家说，孔子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名多重要，很重要，第一等重要，所以一定要确定那个名字，而且要证明，必也证明乎，有没有？论语里面，这个孔子就很正经八百说，必也证明乎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然后言不顺则事不成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不学佛的话，孔子讲的绝对是对的，对吧？而且一点缺点都没有，而且是这个百代都遵从的啊，遵从，而且当作是铁则，而且非这样子不可啊。说必也证明乎，所以你那个名啊一定要证哦。证的意思就是说，第一个要确立，第二个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，这叫证明啊。比如说举一个例子，那个姨太太如果等那个大太太死掉以后就把她扶正了，对不对？扶正，所以证明了嘛，对。然后如果那个皇帝的那个妃子啊，如果这个皇帝把那个皇后给废掉了，或是杀了，或是他死掉了怎么样，然后就把妃子给扶正了，对不对？就变正宫娘娘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正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正就是第一个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不正的话，那么就言不顺。哎，这个话言不顺的意思吗？这个话就不好讲，这个话就讲不通的意思，懂吗？哎，你现在总算懂得《论语》这句话的意思了吧？哎，你那个名如果不正的话，大家不认，什么叫名不正？大家不认可，叫做名不正，大家不认可，而且你或者说你得来，你讲的不是很有道理，然后硬是把它安上那个名字，那大家不认可，那么。因此就名不正啊。比如说假设，比如说古代不是常常有人自立为王，对不对？自立为王如果有很多人捧他，那就正了，你懂吗？可是如果你自立为王，然后很多人但没有人承认你，那你就名不正，对，名不正言不顺啊。那因为言不顺就是说不通了，你懂吗？你就是说不通了，那这个说不通的话，那就事不成。言，我想少了一个不。这句话如果说不通的话，那就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古代如果要打仗的时候，一定要发一通檄文，知道吧？你知道檄文是什么吗？ 发一通檄文，檄文就是挑战，而且举出对方的错处的地方，然后表示说我打他是有理由的，啊、哦，那而且他应该是挨打的，啊、哦，所以那叫檄文，啊，比如说讨贼檄文啊、哦，或是什么讨逆檄文，啊、哦，或是秦王檄文，秦王知道吧？皇帝有难的时候啊、哦，比如说有哪一个藩镇啊，或是军阀，然后这个掳走了皇帝，然后他就要去打他，事实上他是要去争权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就发一个檄文说他要秦王护国，看到秦王护国檄文，然后就去打，然后大家一听，哎呦，要忠心爱国，要忠于我们的皇帝，然后大家都拥护他，然后就去打，这样的，哎，乃至于像这个不是武曌，就是那个武则天，他不是自立当做大周女王吗？哦，有一个叫徐敬业啊，哦，他就跟大家一起领导了，然后举一支兵啊，然后就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文啊、哦，这样的武曌就武则天的号啊，那个然后就洋洋洒洒，然后言之有理啊，然后大家去打他这样子。那你如果没有讲出一个说你要打武则天的这个理由，讲得好好的那个檄文的话，那就变成怎么样？变成你是造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有这样的差别。哎，所以每一次打仗都要写一篇檄文。哎，那好，刚不讲武曌吗？这武则天很聪明，她发明了一个字，是她发明的字，日月空，日月在空中就是曌嘛。哎，很聪明啊、哦！还有我们天天在念的《该经记》是他写的。好，所以啊，名在世间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啊、哦。然后还有呢？如果当人家的二姨太、三姨太、四姨太一直都没有名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很重要。哎，然后，哎，那像台湾嘛，现在这个国家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的，不像个国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没有名分。因为世界上都不承认嘛，所以就没有名分，所以这名很重要，对世间人来讲很重要。哎，那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又更重要，哦，在这个名字上哦做了一大套学问，对不对？哎，名字学，对不对？算笔画，算那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啊，相生相克啊。哦，很麻烦的很啊、哦，所以都是为了那个名，但而且就是把那个名当什么，名当作是真的、实在的，是绝对是有的，哎，而不知道佛说一切名都是假名，可是也不等待佛来说名是假名，你知道吗？而名字才是假名，你知道吗？那莎士比亚就已经说过了，说玫瑰啊玫瑰，如果你叫做别的名字的话，一样的美丽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玫瑰是假名嘛，对。好，所以可见得，就是说世间人的认知跟佛的认知，也就是佛之见啊，有差这么远。世间人的认知就是凡知凡见啊，对不对？俗知俗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执一切不实在的东西为实有，而且在那边争执。哎，那 那因为尤其是以儒家来讲，立也正名乎嘛，所以那个名字非常非常重要，就争一个名，要正的那个那个名字能够能够确定。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儒家讲究什么呢？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三不朽。三不朽是什么不朽？名不朽，对不对？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世，万古流芳。流什么芳？就是你那个名字大家都记得，这叫不朽。可是那个名字是空的东西嘛，怎么不朽呢？又不像一块铁，对不对？但是铁还是会朽，对不对？那你说石头就不朽了吧？石头还会风化碎掉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火山爆发的时候，那个熔岩一来之后，把那个石头也熔掉了，朽了没有？朽了，就不见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切世间都没有实在，那更何况是那个名？还有呢，这个世间人所在争取的，赖以活着的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利。但是利哈，这个这么说，就是说，凡人争利，贤者争名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孔子跟道家他们不争利的了，对不对？他争名，那但是凡夫走卒啊，世人啊，都是求利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道家这个名哦，又很诡谲，你知道吧？他是争那个不求名的名，这就高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高超呢？因为他不求名，他得到一个不求名的名，哦，厉害！所以这个只有成观法师说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因此就飘扬远引，然后自以为高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求你们这种世间人的名，对，但是我得到这个真人之名。不过这个真人到后来也变假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孔这个儒家他求名嘛，对不对？他求三不朽，三不朽就是名。所以你看儒家以及一切凡夫都是这样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本来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是为了要万古流芳的名。那这跟佛法就不一样了。佛法譬如说你若讲经说法度众生啊，都不是说为了得到那个什么名嘛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你如果说为了要得到名而讲经说法，那你那个法大概也讲不好。那个你那个法里面大概也含着名的那个气氛在里面，一定逃不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么残酷，就是这么现实。什么呢？在佛法里面，也就是所谓的行家一出手就便知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的就代表你的境界，你的境界在哪里，那假不了，那就含在里面，就看眼睛亮不亮，明眼人一看就懂了，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你的境界是什么。那所以讲说这个名是假名，那么但是像以儒家来讲，他就不把当名当作是假的，当作是真实的。而且怎么样你知道吗？舍身与求，对不对？舍身与求。还有呢，这个譬如说有一些忠臣孝子啊，殉身，对不对？为了什么？为了保持他的忠心，为了 为了得到他万古流传，他是这个叫什么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，对不对？就一片丹心照汗青，就是万古流芳。这个是文天祥的话了，哎，《正气歌》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那思可法守成，那殉难啊等等啊，这些，这都是为了那个名，你知道吧？那这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，所以忠臣孝子也都是个名字。也都是名，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叫大家都不要当忠臣孝子了，忠臣孝子是好，但是不能说执着你这样做就是伟大，这样就是了不起，这样不应该说为了求那个名而做，你孝子就自然的孝顺就对了，不是为了博取孝顺的名而做，那你爱国的话，你就是应该。爱国，我觉得这个名词就有点问题，应该是爱众生，爱这些人民老百姓就对了。因为爱国那太抽象，而且很容易被这个独这个totalitarianism 怎么讲？独裁者所用，军国主义者所用，那所以你若是爱博爱人民。这个是没错的，但是不是为了说你要得到一个爱国的名，那个就不对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都是虚假，那你做真正的事情，那就不虚假，真正的事情，你即使是真正的，就是爱所有的国民嘛，那你如果当政者，你爱所有的国民，但是，你不是为了求这个名，那就是真实的，对。讲到这个孝子啊，在18年前，差不多20年前，我在美国有一个皈依弟子跟我讲说，他也是留学生啊，他说我在我们那条街上是有名的孝子。我听了差一点没有喷饭，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孝子，也会敢说自己是孝子，那个大概就是跟那个梁山伯祝英台里面有一个四九的妹啊，四九知道吧？四九相对于什么？三八。男的三八叫做四九，所以那自己说自己是孝子，这是很可笑的事情，真的是太可笑了，好，所以啊，一切的名，再好的名，都是假的，那坏的名呢，当然也是假的，一切名都是假的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名都是人造的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就讲到了，这个是，不是冤家不记仇。孔子说：“必也正名乎？”然后道家说：“老子怎么说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，对不对？”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大概只知道这么讲，但是意思不是真的，能懂吧？懂的人大概也有了。第一个道是名词，第二个道是动词。第一个道就是正道，道理的道啊，第二个道是言说的意思。可以说出来的道不是常道，也就是说不是永恒的道，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的意思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， 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没有言说可以讲得出来，不可以用言语来描摹的，这样的话啊，那么名可名，非常名，这个名第一个一样是名词，第二个是动词，可以拿来称名的，可以称名某一种名的，那这个名不是长名，不是永恒不变的名，这样的，懂吗？哎，也就是说，不是真正的名了，而是假名了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，道家的想法有一些是跟佛家是很近的，不过他就是不究竟就是了，哎，而且他，很容易就误用，因为他是道家。我告诉你，他如果以老子来讲，他是还是以政治为依归，跟儒家一样，儒家最后他也是以政治为依归，不是为依归而已，他根本从头到尾都是在谈政治嘛，啊，所以怎么样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平天下就是什么？就是政治嘛。所以最后就是为了要政治之用。那所以然后那个道家呢，最后他也是为了政治。不像佛法，他个人修身就是个人修身。就是人的修身啊，修心养性，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，跟政治扯不上关系，然后跟人际关系也没关系，不讲人际关系的，不是叫你说你学了这一套佛法，然后你就可以升官发财，用在世间上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子，但是道家却不是这样，道家他是以老子来讲了，后世的道家不管。以老子来讲，庄子就不一样了，如果我们要讲很勉强的讲，说庄子好像比较洒脱，你知道吧？他比较脱离政治，而且他实际上他也不愿意参与政治，但是老子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最后都是为了要用在政治上，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他这个一切的权谋啊，都是由老子这个道理出来的。像名家、阴阳家，乃至于就是法家就出于道家。好，所以道家也讲名啊，但是他以老子来讲，他的视线是比那个孔子要广，因为他涵盖的比较宽一点，所以不是那么死心眼，只是看到现实的那个名，现实的名跟现实的名的作用，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千年以来啊，这多少的人就是为了要得到，为了要证明，那为了要得到名，所以奋不顾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信受的学说跟你的做法就会有很大的关系，这样的，这影响你整个思想、整个人格的成长，这样的。好，往下看，假说就是假名。此外，这个西洋科学哲学上也有使用假说啊，我这里写 supposition 啊，是 suppose 来的啊，那假说而来的。这个假说如果是在这个理哲学上的术语啊，也就是逻辑上的术语啊，叫做 hypothesis，hypo 是假的意思 ，thesis 是论或是论说的意思啊。所以假论假说，所以西洋人要提出一个立论，那么他首先是提出一个他认为对的，但是他也是 不是说马上就说确定它是对的，而是我们如果比较那个老实的讲，就说他们比较客气一点，不像我们比较霸道啊。他们提出什么立论，就是假设是这样子啊，然后再种种引证证明它是对的。不过，到了后来也都是变成半斤八两了哦，五十步跟百步，因为那个假说一旦有个假说，然后你就是千方百计的要证明它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到后来，那你举了很多证明，那就变成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除非你真正碰到一个冤家对头，然后他又很有学问，然后就把你攻破，那你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哎，但是一般就很少碰到这样子。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那个达尔文不是举出这个天眼进化吗？啊、哦，结果那个这个事情会影响到很大很大，因为影响到说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这个有什么影响呢？这就否定了人是神创造的，懂吗？那就否定了神创造，那也就是等于是否定。上这个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全知全能，而且这个天生万物也不是他创造的，所以也就是等于反过来证明说圣经所说的是错的，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到后来怎么样呢？这件事情就闹到这个法庭上去，然后很多学者律师然后一起来辩，啊，一个是辩说是天眼进化，一个说不是进化的。进化论跟非进化论是什么？进化论相对于神造论，我上次讲的有没有？那两个辩这样的，那就在法庭上，然后在那个牛津大学也开辩论会，辩了很多很多场，不过很多人信，那很多人还是不信，所以还是摆不平这样的话，还是到现在还没摆平啊，但还是有人认为这进化论是对的。我倒是认为这个进化论是对的话，那就相信他的祖先是猴子嘛，对。啊，那个依佛法来讲是很无稽的啦，因为那所以啊，这个这是讲到这个 hypothesis 假说，那假说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假有假名都有关系，所以。西洋人，这就我顺便讲了哈，就西洋人他的那种学术态度，我是比较保守一点啊，所以他提出立论都是用假说来的这样子，所以他不会说一提出一个东西就变成是真理了这样子，不管是科学或是哲学都是一样，而且他还容许别人跟他辩驳的。但是我们中国的通常都没有这样的事情。那这印度也是一样，他有一套理论出来，他允许别人辩驳，甚至于就我们在佛法里面不是说悬在那个城门上面，然后说有人可以辩得了我一个字的话，那我就给他十万金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的事情，这样的事情历代都有啊，所以可以辩驳的。好。那么就是说这一切的论说啊都是假说啊，那先提出一个立论啊，当作假说，当作 hypothesis 作为立论的主旨啊，那么立论的主旨呢，在这个阴明学上就称为是宗啊，宗阴喻的那个宗啊，主旨。可是需要知道这个宗原来是个假设，你懂吗？不是说它就是道理，它是假设啊。那还有待提出来的人去把它证明是对的，这样的，用这个逻辑阴明的那个手段来把它证明是对的啊。那如果没有人能够把你推翻，那就成立了，就变成那个理了，这样的，或是。是道理或是公理了啊， 所以立一个宗啊，当作求证其实的基础。再者呢，圣教所谓的假说，圣教就是我们佛法啊，佛是圣嘛啊，他的教法叫圣教。这佛法里面所说的假说啊，实是由于诸法悉假有，实在是因为诸法悉本来就是假有啊，这个诸法本来就是假有，这个话很新鲜，对不对啊？那为什么是假有？幻化而有，如果用性中的话来讲，幻化而有，所以这样你就懂了吧。假有听起来很难懂啊，但是幻化而有，那你就懂了。所以哈，我讲相中的时候，用性中的东西来帮助，一下就懂了嘛。要不然你用相中来解释相中哦，这实在很难懂，恐怕永远也难得懂。所以幻化而有，所以这性中里面称为幻假。因为是幻化嘛，变幻的，所以是假的，称为幻假，就幻假之相啊。这幻假的东西像什么呢？就像变魔术一样，哎，变魔术你认为有吗？哎，有没有？看不懂的时候就说有，对不对？看懂的时候就知道说他是骗人的，对。那如果魔术师手段很高明，你就看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所以有一句话啊、叫做真的就是假的，假的就是真的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，假假啊，那真实是假，假实是真，真真假假不认真。真真假假不认真，不认真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禅宗的话了、哦、认就是当作嘛、把它当作是真的，不管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，都不把它当作是真的。还有这个也是一种叫做双关语啊、哦，真的也好假的也好，你都不要那么认真、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既然都是幻化嘛，真的也是幻化、那么那 有真的因缘的时候都是幻化为真的，对，那有假的因缘就幻化为假的，所以你如果那么认真的话，你就会受苦。所以你看看嘛，这个那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哦，他在爱情里面是很快乐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都不当真嘛，对。可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情圣啊，是吧？对，那都是很苦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为了爱情而苦啊。为什么？太认真，这个对方这个一人一颦一笑，哦，一皱眉。那他就是上天下地了，对不对？上天堂下地狱一样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他的心爱的人，这个那一天皱眉头了，他就也很痛苦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是那个花花公子，那就不会这样子。哎，你皱什么眉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那么认真，那么对这个世间的事了，我是说对世间的种种现象你不要那么认真，那你就不会那么辛苦。这样的。但是糟就糟在我们世人哦，对于该认真的时候都不认真，对不该认真的时候非常认真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该认真？就应该修行的时候，修行应该很认真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但是都是干假的。 的，所以等于做做模样，让人家看看说我有修行，对不对？然后要不然就是自我安慰，我有修行，对，哎，都是假象。可是，在世界上的种种追逐都是真相，嚯、哦，卯起这个所有的劲儿去干呢、啊，对，那就那是真的搞了，真的搞定了，哎，那如果学佛的话，修行的话，都是玩票这样子，哎。都是票友，票友知道吗？就是他们以前听戏啊，这就是票友，玩票的 ，dilettante 啊，英文从法文来 ，dilettante 就是票友，玩票。好，所以你看，这同样也是。你若听戏听得很认真，哦，那不是，就不是玩票。那你说他那是快乐吗？其实那很苦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很注重，对啊、哦。那你若是玩票啊、每一场戏看起来都很快乐，是不是？就这样。所以世间事就是要不要太认真，哎。那修行要得解脱的事情啊。哦求菩提的事情就要认真，但是如佛所说嘛，世人都颠倒嘛，该认真的时候他就作假，啊，然后该看出他的虚假的时候，却都很认真，都看不出，啊，就以真实的这个性命去跟他搏，啊，所以搏什么呢？博感情，博金钱，这样的，对，博名博利，博。搏斗的搏了，这个搏斗的搏，当然也可以写成赌博的博了，对不对？到底怎么样？你终于没敲，听得太入神了，休息。